今天是2025年12月11号，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清静，这位问，氨流里的可以替代牛奶的配方，这个可不可以？它的所有东西吧，西芹汁也好，牛奶替代配方也好，那个配方只是没事了，但是呢，和你这个人，你的孩子。或者你这个人合不合得来，那是另一个回事儿。有可能问东西是没事儿的，但是呢，你可能过敏，或者是对你不适合，所以你得先试试看啊。这个牛奶配方问题，我还建议你，你先是以母乳为主吧，母乳是最好的，母乳不行的情况下才可以再试别的啊，不要一上来就是那个。还有西芹汁算是基本上没啥太多问题，因为其。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对芹菜过敏的人吧？到目前为止没见过说对芹菜过敏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光喝这个又不去吃别的东西，那也不行。西芹汁是对有很多对人体所需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什么热量，也不是营养很全，它只是帮你排毒或者消炎等这方面的功用。所以该吃还得吃。第二个问题。公婆执意要办百日宴你都已经生孩子了，恭喜有什么办法能帮孩子避开其中所造杀业？能不能办个素食的百日宴呢？这个有些时候吧，你可以坚持，你可以坚持因为孩子是你生的，你可以坚持。你又一定要办个素的百日宴，这么坚持看看吧。还有，就是这个问题已经牵涉到什么家庭内部的问题公婆，我不知道公婆和你一起住还是怎样，但是在你们家庭内，你得先立你的那个边界有些事就得你来，别人不许插手，你得有这个边界感，你得对他们也得立个规矩别让他们过度的干预你的事儿，尤其是孩子的事儿。你可以请他们帮忙，但是具体怎么教育是你来决定的。因为孩子的问题，有很多家庭内部会出毛的，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出毛的，因为双方都是，对养孩子上没有这个有观念差异的嘛。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让步的话，人家就开始越来越对你指手画脚了。甚至有些时候一开始是双方本来不一起住的。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请人家来帮忙，结果呢，人家就开始对你，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对你指手画脚。所以能不请帮忙是不请帮忙最好。下一个问题，关于产后月子里用泡脚、电热毯、开暖气、裹被子用出一身汗把湿气排出去的方法是否合理？这个你去问中医吧，你去看医生。看中医，尤其是管妇科的中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是随便拿来就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你先去问，找个正经的医生中医的医生，不是西医西医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方法和我们这边不一样。你想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坐月子的这个习俗，但西方都没有的我们这边是，所以不。坐月子就不按西医的那头来，就找中医问问看，然后看他们怎么说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给你制定方法下一个问题，吃茶去，看到一位法师讲，一个修行者一生中至少有一次88佛拜忏以消除业障，一次拜忏3个月，如没有出现吉兆，可再。拜3个月，甚至拜够1年，我一直诵读《地藏经》，也磕过4年的大头，请问师傅，我有必要加上88佛拜忏吗？当你升起这样的疑问的时候，那就有必要了，因为你在怀疑嘛，那就去做，你做了就心里就踏实了嘛。忏悔是肯定要忏悔的，我们是经常忏悔以前所做的一切过错，这辈子。就对那些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我曾经伤害过的人都心里忏悔，能上门去忏悔那就最好。不行的话，那你心里有个忏悔之心，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你愿意做啊，这个八十八佛拜忏的话，你去做吧，啊，做了总比不做强吧。下一个问题，娜娜，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跟您扬声交流？您觉得我这个愿望会实现吗？好像不太会实现吧，因为我是拒绝扬声交流的。下一个问题，妹妹，请问一下，读《地藏经》时耳边有女人叹息声的幻听，为何？如何正确对待以安心静？你正常读，然后回向给所有来听的那些众生，然后最后念一遍那个恭送真言，念几遍啊？念7遍也好，49遍也好，把他们都送走啊！你别把他们留在身边，还有，的确会有东西来听的啊，晚上，尤其是晚上念地藏经的话啊，所以一定要念恭送真言。下一个问题，阿尼，Annie 啊。有时持咒或打坐时，头顶有个穴位，似乎有气流轻轻跳动，似有若无的，不是很明显，而且都是固定在那个位置，大概头顶中间略靠一点。请问这是一种能量加持还是什么呢？就是气血运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些感应，这个很正常，所以谈不上是加持，就是你的气血运转已经到了头顶了，那么想就可以了。而且有时候就是气没有通过后背这个感觉，那就。某一处的气血就开始有的感应，每个穴位啊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用刻意的啊管，你就觉得气去头脑弄得这个脑子有点胀啊什么的那种，那样的话就关丹田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Polypho，请问可以讲解一下为什么对虚空的执着之后会产生情绪吗？这里面是怎么样的逻辑关系呢？空无边处定理是虚空执着，再往下是，四禅上段和四禅，下段，四禅上段是世界一片光明，但是呢，你的意识已经不能完全覆盖虚空，就像大球套小球一样，但是这个小球会发光，你的阳神会发光，照样可以照亮所有虚空。那下段是产生了对黑暗的执着，外界你的意识已经不能照亮虚空了，外面会包裹成一层黑暗，然后才是四情三禅四情啊，就是在黑暗当中，人开始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是移情，有些是四情移情这边是，想知道黑暗里有什么，这是移情，还有四情是觉得很孤单了。有孤独感，希望和别的众生交流，这种是事情啊。下一个问题，缘起尘微，思念阿弥陀佛，可以称他想象成一个光团吗？大概乒乓球大小悬浮在自己面前，你最好还是想象成一个人影吧，不需要细节你就想象一个像，半透明的人影在那里，人的影像在那里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临终之时愿望是去极乐世界，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接引到极乐世界，这个人是否还有机会去欲界六天？你的修为够了，愿力也够，福报够的话可以去的。不过上去就我一般那边上天界是我是不太建议去的啊，这想修行的人是一般不去的，因为天界只管消耗福报，修行方面呢又不能精进，因为那边太好了。还有就是。你也照不，你也消，消这个恶业的程度也不行，大概也消不了什么恶业，所以就是纯纯的消耗福报去享受，所以你想好好修行求解脱的话，尽量不去天界。下一个问题，吃茶去，修到二禅能出阳神，但阳神投胎时的一念无明或是什么，它本身就存在于身体里，是不是在身体里？投胎时的一念无明啊。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呢？你把书都好好看一遍，第一本书好好看一遍哈。阳身是高于我们这个肉身以上的存在，你能舍弃肉身的话，就回到阳身状态的生命体。就好比你打游戏，你专注于打游戏的话，你会沉浸到游戏里，认为那个游戏里的人物是你，你把游戏瘾戒了。就会回到现实生活里，认为我们这个肉身是自己。 你看现实里有些人沉浸在游戏里的时候，就几乎把自己带入进去啊，一天到晚都在打游戏。游戏里也有社交哦，他忙着就一直在游戏里社交，不愿意再和现实里生活。也有这样的孩子吧，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把身体舍弃的时候，就可以回到真实的那个世界。扬升虽然不是绝对真实真实，但是呢，至少比我们肉身相比，那应该真实一些啊，就会回到那个状态里。所以扬升一直存在的，它本身就存在于身体里，或是不在身体。可以看作是重叠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肉身和阳身重叠在一起的。我们这个肉身死了，阳身还在，只不过你阳身那个时候只是正常死亡的话，你没有修到二禅三禅境界的话，你还会去追寻起新的肉身，根据这个业，你还想投胎成新的肉身。啊，如果是你的修为已经到三禅了，不要肉身了，那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肉身，去往天界了。下一个问题，招财猫。身上有大仙儿、姥姥、妈妈传到我这里来了。一般这个大仙儿也的确是和你的某个祖上有关系，或者说是你的某个祖先投错道了，或者到了那个地方成了大仙儿，然后开始找自己的后人，因为和你们这个有基因上有相同的地方，就更容易附体。或者说你的这个家族欠他什么了，就可以找来。那第一个是发愿渡他发愿渡他，然后呢，把这个修行的功德还有我行善的功德还愿回向给他，然后求佛菩萨加持，先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去在佛菩萨加持下，能不能看看能不能跟他仲裁谈判一定要在佛菩萨加持下做谈判是让佛菩萨来做的。你跟他谈，他估计什么的话都听不进去你可能搞不赢他，所以一定要求佛菩萨，然后呢就，拼命念咒吧，念大悲咒或者楞严咒大悲咒是我有一个音频放出来，早就放出来了，你可以晚上一直放着那个，跟着一起念，然后对那个大仙一直说为你成道了，必然退来渡那个大仙儿。所以希望这辈子咱们就好聚好散嘛就不用你也别想着一定要撵走他、赶跑他，而是你愿意渡他的时候，他就和他有的谈了。还有大仙会持续吸走你的阳气的，所以身体会越来越差的。如果他一直待着的话，我也越来越差好了，下一个问题，清玄，请问腿疼有关节炎可以磕大头吗？打坐半个小时，从头疼到尾，是否要暂停练会儿腹式呼吸再打坐？你还是先把腹式呼吸彻底练成后打坐吧，这样更好。尤其是身体不好的人如果身体健康的话，同时来也可以。但是呢，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就先把这个腹式呼吸彻底练成，然后就先保证这个氧气量，然后再打坐，这样身体修复的会快一些磕大头可以适当的做这个也是先把腹式呼吸练成，因为氧气是修复身体的重要的原材料，你得有充足的氧气才行。如果氧气不够的话，打坐反而伤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容易所以你还是先把腹式呼吸彻底练成，可能两三个月吧，还有控制好饮食下一个问题，听风走过。这位问，是不是在回答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各个提问人的具体状况了呢？还是凭感觉直接回复呢？这个感觉和师父的修行次第有关吗？随便瞎回答没有什么能力，我脑子一片空白，看到问题脑子里蹦出啥我就说啥所以你不要迷信我千万不要迷信我，我也会很多回答错误的所以千万别迷信我，你只能仅供参考，仅供参考还有，行善就是你说的对一开始都是不太愿意做，而且做了也是求个人的福报，大部分人都是从这么开始的，但是你起码开始愿意做了，那总比不做要强嘛。还有义理上要通透这个道理明白了，你知道这样行善，至少给那些个有缘众生结了善缘，同时让他们产生了好的情绪，会帮到我。 让我去对出那些个不好的恶缘众生给我带来的执着哈，那些不好的，也就可以方便于我修行啊，解脱啊，还有就是消业啊，这都有帮助。这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啊，和你的发愿，和你的心态是有点关系，因为你的心态越好，你越不求什么好福报，这个你行善时候的功德就越大啊。但是呢，客观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做了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越是放得下，越不求什么，那就功德就越大啊。就像我现在传法，我都不去想有没有功德不功德的问题，我只是做本职工作而已。就是大家提问题，我就看到问题我就回答啊，我从来不去想这个有多大功德的问题。下一个问题，觉光，常人思念对某对象是因与其曾有交集，如果我们此事第一次听闻阿弥陀佛名号，并愿往生极乐净土，要怎么思佛呢？思些什么呢？要从什么样的角度使思佛饱满充盈，有情感的温度，有真实的力量？你看那个阿弥陀佛的48大愿，然后把这个净土，什么五经啊、净土三经啊、一论啊，反正五经一论啊、三经一论各种说法嘛，反正你都看一看，都看一看，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有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就可以升起一些啊对他美好的感情，因为人家也是无私的嘛，你看对现在年轻人啊，可能80后吧就。或者到稍微年纪大了点，我们是没有见过教员的，没有见过教员，也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是呢，我们看他的我们看看他的履历，他所做的一切，就会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吧。这也是事情啊，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一个好的评价和，谈不上就算不思念他马上复活，那起码对他有个好的评价，认为他做都是好的。正确的，我们都，现在都在享受他所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你有这样的感激之情，自然而然就很容易是引出思念来。所以你对极乐世界会有这样的感情，哪怕是你想到极乐阿弥陀佛愿意派他的弟子们来这里传法，因此你也学到了净土法门，这不是对你也有了好处吗？你不也在这里已经得到了好处吗？因此，我的话你能理解吧？好了，安硕，正职业按性格分，适合打天下和适合做天下，然后呢，如果想从事打天下的正职业，请问师傅在凡夫阶段应该做些什么呢？正职业里面还细分统兵的领导和治国的领导吗？适合打天下和适合做天下，这是性格取向，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你想做这个，但是你的性格不适合做这个，这个是累世以来慢慢这样形成的哈。这个我们投胎到菩萨投胎到人间的，就会带出以前的习气的。所以你现在已经形成了那种性格取向的话，你就有点难以改了啊。那么就按照这个性格取向来给你选个职业方向，你是那个心思缜密的人，做事前怕无后怕冷，但是这个是负面词啊，心思缜密是好词，正面词，但是它也有好处和坏处嘛，这样的呢就适合去做天下，可以考虑更多的因素全面面俱到的去想，虽然这样做的话，这样思考问题的话，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样的话就去学做天下的。如果你是那种，行动派，有时候就先干了再说嘛，这种想法的人，那就去适合打天下，因为打天下本来就这样，你不可能把面面俱到都去想，决策都是有舍有得的，你选了这个就得放弃那个，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更适合去那些个，勇往直前的人，那就是更适合去打天下，所以必须得两个人合作。这个会师傅会安排你们从解脱之前开始就可以安排你们开始先接触，然后会这个搞好关系吧，逐渐的培养这个缘分，然后呢后往解脱之后开始做这个事儿吧。所以你说这个 一开始要需要做什么学习啊？这个就没法说啊，你只能是看以前已经你的习气养成了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判断自己你是那种好动派，喜欢动的人，想到什么去马上去执行这种人呢，还是坐下来慢慢想，把各个方面慢慢俱到的都想一想，然后再做啊这样的人，你自己判断自己嘛，然后呢，这个政治业里边还细分统兵的领导和治国的领导嘛。统兵更倾向于打天下的人，那治国肯定是更倾向于做天下的人。但是呢，都得学。哎，统兵是必修课，打仗是必修课的，必须得学。治国理念那肯定是也是要学的。这个知识是知识，你的性格取向是性格取向，这两个不一样啊。该学的知识都得学。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您建议多持咒语吗？如果多持，是否可能增加被加持的机缘？比如不熟悉的活菩萨也可能通过持咒加持自己。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持诵？是否需要类似密宗的灌顶才可？持咒是灭文字妄想的修行。等你的文字妄想灭到80%以上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持咒了，就每天持个10分钟、20分钟。作为基本功课来做一做就可以了。像我现在我就是不持咒的啊，我就主要打坐磕头。但是磕头的时候，我是照一直放着那个大悲咒，然后跟着一起念的哈。然后呢，是否可能增加被加持的机缘？你只要在持咒，那么和那个咒背后的佛菩萨啊产生连接，在那个阶段是会得到佛菩萨加持的。这个和你熟悉不熟悉没有关系，你只要念了，那等于是向他发出信息了，他就会加持你。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你只要念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灌顶之说啊。我们这边，大乘是不讲灌顶的，是密宗那边的说法。咱们这是你只要念了就可以。下一个问题，张瑞莲，请问修观时为什么脸会变黑？特别是以前嘴角被烫过的痕迹，黑色素沉淀未发明显。修观时脸色会变黑吗？那是不是头上气血上涌？血液增多了，脑袋血液增多了，脸色变黑，脸看上去变紫变黑呀、那你肯定是现在不适合打坐了。应该是多坐多磕头，练好腹式呼吸。然后慢慢来，气血上涌，脸色变黑是可不是好事啊，可能牙疼啊、眼睛疼啊、耳朵疼啊、脑袋疼，可能慢慢会疼起来的。所以先把这个磕头、练呼吸，这个都练好了，再慢慢来吧。黑色素沉淀越发明显，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不需要管。你要既然要修行的话，就放下对肉身的执着，肉身迟早要坏掉的。所以你越是想这些问题，那可能就往这个解脱的方向越慢哈。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这位问觉所觉空，空觉即缘，耳根圆通的这一段对应的是哪里？这里你说的对，是对应分别心的啊，对应分别心的那自然是阿罗汉的禅啊，过了这里就变成空色空所空灭。空觉即缘，空所空灭嘛，这里就到了菩萨的境界了。空所空灭，最后是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是佛的境界。那么你在阿罗汉的境界里，那禅肯定是阿罗汉的禅，而不是凡夫的禅，所以什么不是几禅的问题。大概需要多少年？按照10年一个境界来说，凡夫9禅全部得过，那就90年。然后阿罗汉的禅，阿罗汉的禅也是，你要把这个全部通过，最后到空所空灭达到空所空灭，那也是你按照一个10年来算，那就180年，那可能阿罗汉的禅要需要更长时间吧，可能一个禅就20年、30年，甚至50年，都有可能啊。所以凡夫阶段是修不到阿罗汉的境界的，现在大部分人是修不到的，除非你本来就是在的人。所以现在这个不需要考虑哈，你只要理论上明白就可以了你的那种感觉是对的，你下边说的这个感觉是对的，然后慢慢这个声音会消失，然后最后这个注意力也会消失，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最后还是又回到事情上。如果你一直抓着那个感知的那个能力，情绪不拉出来灭的话，可能长时间一直灭不了。那个情绪就算灭了，后面还有黑暗，对黑暗的执着。如果你能感知到，在阳神状态下感知到外边全是黑暗，这个也得灭。灭这个可能需要有几经解脱人来带一下哈，或者活菩萨也可以帮你。好了，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下一个，此时我应该是哪种才对？主动的、彻底用心力遮蔽声音以及所有觉知，被动的等待，慢慢的顺其自然，一点一点等待声音减少、消失。你要观察那个感觉就可以了不用去主动的用力的做什么，一旦用力，那就变成新的执着了，而且可能其他妄想会更加的升起来。下一个问题，如果看纪录片里有个比丘尼被师父加持后，对修行豁然开朗的。理论上你说的对，你拜了师的话，就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力，不管是再来人也是还是凡夫，我都能得到加持力的。还有下一个问题，打坐一会儿就很困，忍不住想睡觉怎么办？那就躺下好好睡觉，我睡饱了再起来打坐。下一个问题，清玄，请问腿疼有关节炎可以磕大头吗？打坐半小时从头疼到尾，是否练会儿腹式呼吸再打坐呢？这个好像前面已经回答过了那下一个问题，素三 Selin，我们在家居士所谓的度人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让这个众生与佛结缘就可以吗？或者是要皈依三宝才算？或是更高级标准？在家居士就你有大愿就够了，然后呢就等着佛菩萨给你，等这个你的修为够了，有佛菩萨给你接引。引一些古人过来，让他们跟着你学，这个时候好好教就可以了。至于一定要带他去三皈依什么的，这些个仪规，人家愿意的话你就劝，那你就带他做；人家不愿意的就算。你作为普通人，尤其是在家的人，不要忙着带人去做仪规这个是。一般对一般初学来说是比较反感的。我只是来跟你了解一下佛法，你就想把我带入坑，带入什么组织里，给我套个什么枷锁之类的。这样一下就有一种，负面情绪，反感是吧？我只是想跟你学点或者了解一点，甚至学都不上我只是想看看你在干什么，你对佛法有什么说法？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学都不愿意学，我只是想了解而已。那你突然给我来一个什么，让我跟念个三皈依什么去寺院受戒是吧？那我就更怕你了，我就不愿意接触你了，是不是？所以说，这里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有人来求问题的时候呢，你就正经的回答，认认真真的回答人家不问就算了，别说过多的话也别急着一定要把人怎么怎么样就看前面有一位急着让人发什么菩提大悲心什么的。自己的事情都没搞定，你忙着做这干啥呢？先好好修自己然后呢，有人来求问题的时候，只要有这个大菩提心你的修为够了佛菩萨会接引一些人，适合从你这里学的人来和你有缘的人，这个时候你就认真教就可以了。这里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说你度了人什么的而且。你当下以凡夫的阶段帮人是算是只是结佛缘不能把人带到彼岸去，因为你也没去嘛。但是你已经走在别人的前面了呀，那你先过去了，你再回来再度一些和你有缘的、有善缘的这些人也算度所以关键是还是现在好好修行，然后控制好这个凡夫阶段，最好还是控制好自己想度人的这些个执着心态前期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接触到什么人都往这个聊天的话题往佛法上带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有这样的欲望。后来我就修行，再过一段时间或者理论上更通透之后，放下这些想法，这些想法都不好，好吧？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